机会跟大家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一起来敬拜神，实在是天父给我们的恩典。那下面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的，那句话是这样说，我们人呢哈是很我们人是会自我保护的，甚至有些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呢，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甚至会妥协我们的原则。我们人是很会自我保护的，有些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自身利益，我们甚至会放弃我们的原则。同不同意这句话？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虚构的故事，讲到一个国家，那国家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在皇帝所摆设的宴席里头，你跟皇帝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你只可以吃放在你面前的上面的那部分，你不可以挑，你不可以翻。如果你翻呢，你就表示你对王不尊敬，就要被处死。那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叫我们夹菜的时候啊，你要不要挑，不要翻，只要吃前面那部分啊。如果你挑你翻，就是不礼貌了这样子。那个国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在国王的宴席里头，不可以挑，不可以翻。如果你挑你翻的话，就是不尊敬国王，你就要被处死。有一次呢，有一个外国的使臣来到那个国家，国王很高兴，就为他来摆设宴席。在宴会当中，那个仆人端上一条放满了上菜的鱼上来，他吃了一半，那个大使呢不知道那个国家的规矩，就把那条鱼放过来。但是大臣一看到就说：“哇，不出大事情了！”就指责他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王上他得罪了你，他羞辱了你，在我们国家里头从来都没有一个王是被人这样羞辱的，你一定要按律把他处死。”皇帝听到以后就叹了一口气，对这个使者说：“你听听了吗？如果我不把你处死，不按照我们国家的规矩来做，我没办法向我的大臣交代，我的大臣我的子民会不服我。但是因为你国跟我国是友好的国家，我可以答应你，在你临死之前答应你一件事情。”那个使者听了以后就说：“那没办法，但我一个小小请求，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答应。”那国王就说：“你告诉我，只要不是免去你不死，我都可以答应你。”那你知道那个大使要求国王什么事情吗？
一定要给他答应。
那个大使呢，就跟国王说：“王，我想在我死的以前，你把每一个人看到我把你翻过来的两个双眼，把它挖出来给我。”皇帝一听到这个大使这样讲的时候，吓了一跳：“哎，我没有看到，是他们告诉我的。”旁边那个王后也说：“哎，我可也没有看到啊。”那些大臣听到以后，也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一个站起来说，指天画地的起誓说：“我没看，不应该把我的双眼画出来。”那个大使听了大家讲完以后，啊，既然没有人看到我把鱼翻过来，那我们就继续坐下来吃饭吧。这个大使很聪明，是不是？但是这个故事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人是会自我保护的。当我们要遇到危难，要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妥协我们的原则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保护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在遇到困难危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利益。耶稣的门徒彼得也是这样子，是不是？当耶稣被抓去的时候，他跟着去，那些人看认得彼得，就跟他说：“我认得你，你是跟他同党的。”结果怎么样？彼得三次不认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很有可能我们曾经不认主，甚至可能不止三次。我们 兼顾自己的利益，我们考虑到自己的好处，我们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以及到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我们没有做，或者我们去做了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在生活里头，在我们的行动上面否认了主，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上面不承认我们属于主的，有没有曾经这样做过？在第一世纪里头的那些基督徒，他们面对很大的挑战。罗马国、罗马政府跟不信的犹太人，给当时的基督徒很大的逼迫。他们为了生活，他们为了生存，他们为了自保，很多基督徒都退后，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否认主。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神透过约翰写了启示录给他们，去鼓励他们去面对当时的困难。今天呢，我们会从启示录第一章对耶稣的描写，去看看对当时的信徒有什么意义，也看看对现今的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启示录第一章可以说是启示录的引言，介绍给当时读者神是怎么样的一回神，来增加他们的信心，去面对当时非常恶劣的环境。那就麻烦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约翰，那约翰在这段圣经里头呢，对三位一体的神呢，父子圣灵呢，都有不同的描写。在第四节里头，他这样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七灵是什么呢？圣经学者说七代表完全，所以七灵很可能就指到神的灵，表示神的圣灵呢是 完美完全的。那约翰讲完神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要讲圣灵是完美完全之后，他就继续描写耶稣了。他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那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子嗣，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段圣经里头，首先描写神跟圣灵，然后描写耶稣基督。大家刚才读的时候可能也发现，这段经文给了耶稣三个不同的描写。我们再看第五节，他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会给你们。这段圣经描写耶稣是他是那诚实做见证的，耶稣是那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耶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那这三个描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三点呢？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的鼓励呢？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的意义呢？这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在2025年我们可以跟神做一件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第一个描写，耶稣是那诚实做见证的。当圣经说耶稣是那诚实做见证的，那英文是他是一个 faithful witness， 是一个忠心的见证的。在这句话，耶稣是那诚实做见证的，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耶稣的见证是可靠的，他的言行表现内外一致。耶稣的言行表现内外一致，他的见证是可靠的。主耶稣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不怕，因为他不会因为怕别人的误会、别人的排斥、别人的拒绝 就隐藏自己的身份，他也不怕那些犹太人会把他用石头把他打死，他公开的承认说我与父原为一。当他被人抓去的时候，他知道那些人是要找借口找理由要把他杀死的，他公然的承认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那个弥赛亚。耶稣是那诚实做见证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的言行表现内外一致，他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呢？你呢？你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吗？你的言行表现内外一致吗？你怕在人面前承认你是属于神，你是个基督徒吗？请问你跟微信的朋友、跟同事、跟老板或者跟顾客一起吃饭的时候，当饭菜开始要当饭上来，大家要开始吃的，你会不会像跟你跟基督徒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会首先谢饭祷告呢？还是你会给自己一个理由，你说：“哎呀，神是看内心的，我在心里头感谢神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低头祷告来做给人看呢？”不错，神是看内心的，但为什么你跟一群基督徒吃饭的时候你就低头祷告，跟未信人吃饭的时候你就不祷告了？也有人说信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受水礼呢？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呢？信仰是讲信的，为什么要做那些宗教仪式要受水礼呢？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公开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要公开的接受水礼，承认我们属于他。我们这样子公开的接受水礼，不是一个什么的宗教仪式，我们乃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做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有些时候也有人觉得自己做基督徒做得不是很好，所以不敢做见证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想错了。因为我们做见证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 好事情。弟兄姐妹，主耶稣言行表现内外一致，主耶稣是个诚实的见证人，让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有效法主的榜样，做一个诚实的见证人，言行表现内外一致。那当时你说耶稣是他诚实做见证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耶稣的见证是可靠的，他的言行表现内外一致。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他忠心的完成了神的托付。耶稣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他忠心的完成神的托付。这个意思呢，所强调的是耶稣跟从神的服侍神的那个态度，他是忠心的去做，他不会半途而废，他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耶稣在世界传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被人误会、被人拒绝、被人批评，甚至被人用石头打要把他弄死，但耶稣没有放弃，他没有说你们这群人啊，把人心当狗肺，你把好人当作坏人，好了我不干了，好了我回去天堂了，我不要为你们钉十字架。耶稣没有这样子做，他忠心的完成神的托付，他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还记得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七句话吗？其中有一句话是他向父神呼喊说的， 记得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本来不能够分开的三位一体的神，现在为了拯救我们，除掉我们的罪，叫我们脱离罪的惩罚，圣子跟圣父要暂时的分开。哦，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对耶稣来说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前面可惜玛丽园的时候，他向神祷告，记得吗？他向神祷告了三次，他跟神说，父啊，家里凡事都能，求你把这个杯，把这个苦杯挪去吧。在每一次他都跟着说，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要叫你的意思行。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忠心完成神的托付？他是一个忠心诚实的见证人。主耶稣是一个那诚实做见证的，这个描写不但仅表明耶稣的言行表现内外一致，他是他的见证是可靠的，也表明了耶稣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他忠心的完成了神的托付。这个描写对当时的基督徒很大的鼓励啊！要记得当时的基督徒因为受逼迫，为了生活，为了生命，为了自保，要隐藏自己身份，甚至否认自己是基督徒，要不认主。所以仿佛约翰就提醒他们，你看看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受逼迫，受苦，受难，但是不管是在什么环境底下，他都是那么诚实的为真理，为神来做见证。他都是这样子不放弃的，忠心的完成神的托付。你们跟随主的人，仿佛约翰在跟他们说，你们跟从神的人，跟着主耶稣的人，在地上遇到逼迫，遇到困难，有什么奇怪呢？如果俗世的社会拒绝逼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拒绝排斥跟从耶稣的人，又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呢？学生不能够告诉先生，但主耶稣是一个诚实做见证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是不是一个要忠心要诚实的见证人？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有没有出卖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为了利益的缘故，我们妥协了我们的圣经原则？我们处事为人有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出来？等于还是用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放弃了我们的基督徒原则。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在美国这里，可能不会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受到政府的逼迫，但魔鬼不一定要这样子透过政府来逼迫我们，他要用不同的方法把握每个机会来攻击我们。他可以从我们的事业，从学业，从我们的金钱，从我们的经济，从我们生计，甚至从我们的孩子的前途着手。他可以令到经济环境不好，令我们工作受威胁，好就令到我们很担心，常常疲于奔命要去工作。也或许他可以令到股票市场不停在涨，令到我们把注意都放在股票市场上面，把我们分心没有放在神跟神的事情上面。甚至他也可以用我们孩子孙子的前途来攻击我们，叫我们忽略了神。就是魔鬼会用每一个机会来攻击我。允许我或许大胆的这样说，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点代价，一点牺牲都未曾付出过的话， 那并不一定表示是神恩典的保护，也可能是我们已经跟世界一样，我们跟世界认同了，我们成为世界的一份子，我们妥协了，我们不再是个诚实的见证人，我们对魔鬼没有威胁，所以他不必攻击我们。但是我们都跟随主的榜样，不管在什么环境里头，不体贴神，不体贴自己，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境逆境，都做一个诚实的见证人，忠心的见证人，忠于神的托付，言行表现内外一致。王永信牧师，我相信大家听过他的名字，甚至认识他。王永信牧师是我们华人教会的前辈，他93岁时候返回天家，在他几十年的侍奉过程当中，他完全摆上的来服侍神，但他也经历过魔鬼很凌厉的攻击。1960年，他在美国开启了那个众信福音事工。后来呢，因为常常被人邀请到不同教会去做布道、去讲道，啊，魔鬼就利用同工的污秽来批评他、来讲他。同工们跟他这样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在外面跑、在外面讲道，你不必回来了。众信事工我们来接班就可以了，你不用回来了。”1976年，王永信牧师开启了华福啊，普世华人福音运动。第一届的普世华人福音大会是在香港举行，当时有1600个华人教会的领袖，从20多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来到香港去参加，可以说是华人教会历史破天荒的第一次有这种的情况。但魔鬼又利用人的误会来批评王牧师。有人说：“哎呀，王永信要做教皇了。”弟兄姐妹，当你一心一意为神摆上、为神付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却被人这样的误会、被人这样的批评，就像被人用一把刀刺到心里头一样，你会很难过。很多人会很容易很灰心，觉得何必自找苦吃呢？不干了，不要做了，放弃了。但王永信牧师把误会、把批评放在一旁，把神的国放在首位。他效法主耶稣基督，忠心完成神的托付，做一个诚实、忠心的见证人。那我们看过对耶稣的三个描写的第一个，我们再看第五节，看对耶稣的描写，并把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圣经对耶稣的第二个描写是，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意思是说耶稣的复活表示他胜过了死亡。在启示录第一章后面第11节到18节的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耶稣向他显现，他就反大家记得的话，他就很怕，然后也记载了耶稣对他的讲的话。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约翰就说：“我一看见，就是约翰看到耶稣好像异象当中，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来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就说明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留意最后一句话，主耶稣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钥匙可以说代表了权柄， 我们有我们自己家的钥匙，我们有自己车子的钥匙，你没有我的钥匙，你就没有权进我的家，没有权开我的车。钥匙代表了一个权柄。主耶稣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是说主耶稣不单单已经胜过死亡，他更加是掌管死亡和阴间的。换句话说，如果主不允许的话，主不许可的话，死亡是不可以临到属于他的人的，因为主是掌管死亡的。如果主不许可，死亡不会临到属于他的人的。这对当时受逼迫、为生活、为生命受到威胁的基督徒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但是我想大家，不想问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约翰对耶稣的第二个描写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约翰并没有说，圣经没有说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就说耶稣从死里首先复活。有首先，就有后面跟着又来的，是不是？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或者不会说有第一个，所以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意思是说后面继续还会有复活，有人复活的，那后面跟着会有复活的，就是那些属于耶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我们将来死了以后，有一天我们也都会复活，这是我们可以有的确据。曾经参加过一个上礼，死去的是 UT 阿灵顿的一个卫星组的大学生，他的爸爸在国内不方便走出来参加儿子的追思礼拜，但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死去的儿子，在上礼里头他托一个朋友把他父亲扶出来，在那封信里头爸爸很悲哀地说，儿子啊，如果真的有天堂的话，那里有天使吗？如果真的有天堂的话，我们将来能够在天堂见面吗？我听那封信的时候，深深感受到爸爸的内心的哀痛，但我也忍不住在心里头大声地说，如果你跟你的儿子是相信耶稣的话，你们一定有把握将来在天堂可以再见面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将来我们也会复活。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把握将来会复活？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把握我们会像耶稣一样胜过死亡呢？是叫我们不必怕死吗？是的，叫我们不必怕死，但是不单只是这样子，神给我们把握将来我们会复活，我们会胜过死亡，不是单单叫我们不必怕死，而叫我们知道不要只看今生，因为我们还有复活的将来，我们还有来生，所以我们要先在今生的时候追求神，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节所说的，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胜了。这些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主，我们罪被赦免，死亡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死的毒钩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们有得胜的确据。那我们要问，我们胜过了死亡，那又怎么样呢？保罗继续说，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勿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有点没，我们有复活胜过死亡的确据，不是只是为了安慰我们在参加我们弟兄姐妹的丧礼会新主的青年的追思礼拜时候不会太过的悲哀，好像没有盼望，也 不但你这样子，也不是当然叫我们不必怕死，更加是提醒我们要用我们今生去追求更认识神，更亲近神，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去做神的工。要记得启示录是写给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他们为了生活，为了保命，为了自保，他们退缩，他们退后，他们不认主，不曾经是基督徒。所以神就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你们信神的人将来也会复活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眼睛不要单单只看今生，你们还有复活的将来，你们还有来生的。虽然现在有逼迫，有危险，不要灰心，不要退后，要做一个诚实的见证人，谨守岗位，做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如果离开了主，要回转，要回去。这是神透过约翰写这些耶稣的描写来鼓励当时的基督徒的。如果你离开了主，要回去。很久以前，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叫做 John Adam， 带着他的太太跟几个孩子到我们中国西藏里头去传福音做宣教士。他几个孩子水土不服死在西藏，他的太太 Mary 也是因为水土不服的缘故病得很严重，他很难过，孩子死了，太太也这样子病重了，他觉得为神牺牲来到中国西藏里头来传道传福音这样不值得，所以他考虑了，他决定要离开西藏，他决定要离开中国回到自己本来的国家。于是他就跟太太做了很简单的打了很简单的行李，准备 爬那个木筏顺流离开那个西藏。他就跟太太乘着木筏这里上沿河这下去的时候，太太就跟他说，约翰，我很辛苦，我撑不下来。约翰就把那个木筏靠在海边岸边，抱着太太上岸休息一下。太太靠着约翰的耳边，很微弱的声音跟他讲了几句话，他就死了。约翰难过的不得了，在那边哭，后来就在岸边把太太埋葬。他坐在那里沉思了很久很久，最后他上了木筏逆流而上，回去他以前那个小镇里头，继续的为神工作传福音。后来他也死了，后来的人从他的日志里头找出这样的记载，原来当他的太太临死之前在他耳边很微弱的声音跟他说的是，回去吧约翰，回去，回去到神原先要你去的地方。弟兄姐妹，回去吧。如果你曾经因为灰心，如果曾经因为生活，如果你曾经体贴自己为了自保而放弃了圣灵原则，或者爱世界，或者因着什么的原因你离开了神，你回去吧，回到神哪里去？你曾经离开你的岗位，现在回去吧，回到神要你去的地方，回到神哪里去？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忠心的来做主的见证人。既然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胜过死亡有复活的确据，他的目的是叫我们晓得我们可以放心的在今生为主来做事情，因为我们今生为主所做的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罪得赦免， 今天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来买赎我们洗除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要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神并没有要求我们为他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神没有要求我们要为他忙这个忙那个做那个做很多的事情，没有。神要求我们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基督徒，不论在什么的环境，做一个诚实忠心的见证人，言行表现内外一致，不论环境怎么样，顺境逆境，忠心神的托付，做一个诚实忠心的见证人。这是我们在2025年可以为神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神做的事情可能不一样，可以是在为信主的人面前献上祷告，可以是邀请朋友来参加聚会，可以是参加一个服事，可以是跟朋友分享耶稣，可以是宁愿受亏损也都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事待人，言语行为有基督的样式，也可以是忠心的做实际的奉献，也可以是礼拜天带着孩子一起来敬拜神，让他看到你对神的敬拜，他们也学习怎么来敬拜神。也可以是去关心你所认识的一位朋友，不过也可以是你开车的时候不超速，可以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时候你接受洗礼，公开的承认你是属于主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神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主耶稣的诚实忠心的见证人。做一个诚实忠心的见证人，是我们在2025年可以为神做的一件事情。